很喜欢能够再一次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见面。我刚刚在包丁家里头才知道你们毕业的人走得很多，新来的同学来的不多，以至于聚会的人数不像从前那么的多法。但是当我在这里的时候啊，我还是很喜乐，无论我们有多少人，但是我们能够一同来谈论到十天的事。我们在许多忙碌的时间的里面，盼望在事灵上有追求，并且有这位主与我们同在，这实在是最有价值，是最宝贵的。我前天晚上看电视，看到 Billy Graham 在西部的 Texas 的布道会，他的第二天布道会的里面讲到平安，他开始的话非常的好。他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的人报信说，在天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但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来了是要不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了那是叫地上动刀兵。他说，如果有火已经着起来了，这岂不是神所愿意的吗？所以别的哥们一开始讲到平安的时候啊，就说主耶稣来天使的话和他所说的话有明显的冲突，是明显的矛盾。那么到底主耶稣来的时候有没有把平安带给我们？所以他就接着指出来了，主所带给我们的平安不是社会中间的平安，主带给我们的平安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平安，主带给我们的平安也不是一种家庭里头和睦的平安，主所带给我们的平安那是人与神之间的平安。这一个人原来与神未仇未敌的人，原来是被神所弃绝的，原来神的震怒一直在我们身上的，这样一个反对的人，今天你的耶稣基督来成功的救恩了，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天使所说的地上平安要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也相信，当我们蒙恩典一同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我们人多和人少，或者就是我们个人在一个地方来亲近神，我们发现神在我们里面，这是个最大的福分。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一个时代的里面，好像物质方面越过越繁荣，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过越拉长了，好像物质繁荣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关心别人的事，只关系到自己的事。而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啊，一谈论到主的事，我们心里头都能够共鸣的；一谈论到侍奉方面的事，我们都是愿意一同摆上的。我们感谢主，做一个奇妙的一个能力，把我们蒙恩的人团在一起。我们所信仰的，我们的衣装所受的带领的背景，或许有不同，有的是基督教，有的是天主教，这基督教的那个有好多不同的会议的分别，有好多不同形式上的不一样。但是稀奇的是，当我们一同在一起的时候，主把我们连在一起。一提到我们属灵的追求，一提到我们讨主的喜悦，一提到我们把福音传扬出去，没有一个蒙恩人不响应的。所以无论是多少的人我们一同聚集，我们心里头都是欢喜快乐的。所以我也愿意抽到这一点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一点主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带领。李弟兄和包弟兄写信给我，要我在今天晚上交通一点怎样明白神的旨意。我到这边去寻求的时候，我想是照着这一点的题目或者稍微名称把它改一下，我愿意和大家提到如何求问神，如何求问神。在我个人的里面不太欢喜用神的旨意四个字，因为神的旨意这四个字啊，在圣经里都是讲到神为什么当初创造宇宙万物的， 到宇宙万物创造的时候啊，用什么的原则来管理宇宙的万物，是万物中间一步一步的演变，一直到最后能够完成它的目标的。所以一讲到神的旨意啊，那是太大太大的数。今天我领会他们所提的，说要我们在这么一件事需要知道的，就在我们个人地上的生活的里面，常常有一些事不知道怎么定规，不知道怎么拣选，好像有许多的道理我们都明白，到了时候又搞不清楚了。就这一些的原因，这一些是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带有一个学习的，就是来求问耶和华。我想这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我们平时所用的祷告这个的名词是个非常笼统的名词。祷告这个的名词的里面，按照仔细分的话，有好几个不同的意义在里面。头一个，祷告的名词能说到一个人的亲近神，瞻仰神的荣美。第二个，祷告的名词乃是提到我们有需要，我们有不明白，我们来求问这一位的神。第三个，当我们有所求问了之后，然后我们到神面前来祈求啊，我们盼望这件事情是这么的成功，好像神也引导我应该做这件事，但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功，是我们为了这件事来祈求耶和华。第四个，当我们这样祈求过了之后呢，如果在里头蒙到神的答应了，然后我们等候耶和华，这个等候也是祷告中间一种的生活。当我们在昼夜间等候了，蒙到神的成全了之后，然后我们向着神感谢和赞美，这也是祷告。所以你如果提到祷告的话，最少放在这五个，在这五个的里面当中有一个祈求，如果圣经再放得仔细一点了，还叫有一个叫做恳求啊。在马拉基和撒迦利亚书的里面告诉我们，到末世的时候，神要把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那个恳求啊，就是恳切的祈求，在祈求里头再细一点的分的。所以我们一般所谓的祷告啊，这个不是仅仅闭了眼睛祷告几句话就完了。这一个笼统的话，祷告是什么？祷告呢，是我们与神说话，这个说话的里头最少有这五六方面不同的讲究的。那么今天晚上我愿意和大家来交通到，乃是求问。就当我们有许多我们所遭遇的事，我们不明白该如何往前去，我们不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到神面前来求问耶和华。好，我想我们要读几处地方的圣经，好吗？先要请读诗篇第27篇。诗篇第27篇第4节，诗篇第27篇第4节，有一件事我恳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我们会看见他的这里这个祷告的事情，就用三个不同的名词。头一个，他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这是我所说的祈求，在这里是求的。求什么事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瞻仰他的荣美，这一个。第二个，那是来求问他，在他殿里来求问。如果我们去看撒母耳记上下，或者是列王记上的话，我们会发现大卫一生的里面有好多次都来求问耶和华的。这个的求问 在创世纪里头也是记载过有几次，你们能够记得，我想圣经不读了。亚伯兰的妻子利百加，那不是不是那个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她怀孕了，怀孕呢是双胞胎，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啊，两个孩子在肚子里头打架，这个本领真大，还没生下来就打架，所以以撒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对以撒说了，这是两个族两个国在你的里面，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以后他生下来的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所以那一个时候我们会看见呢，以撒就为着他妻子肚子里面两个孩子的吵架相争去求问耶和华的。在大卫的事情上有好多次他们是求问耶和华，在这个求问的里面当中有一个我们今天中间有关的，我想和在弟兄姊妹大家也都读一下，是撒母耳记上三十章，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我们从第七节读起。这里告给我们看见的，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就在外邦地方居住，住了一个城叫做希格拉，在那个地方的非利士人要和扫罗打仗，结果大卫就跟着他所投奔的那个分封的王到战场上去，但是别的非利士人就不愿意他去，因为知道大卫是本来是扫罗的那个军长，所以他只好就回到希格拉城里面来了。当他带领军队回到希格拉城的时候啊，就发现说城已经被攻破了，所有他们的妻子儿女牛群羊群都被别人掳去了，所以到那一个时候啊，他们看见的光景非常的难过，他手下的军队甚至要想把大卫都杀了。到这个时候大卫怎么办呢？大卫就叫过请过那一个时候的祭司来，来问他这件事。所以我们来看第七节，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台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台就把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也追得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到，大卫每一次来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啊，他必须有个凭借，这个凭借就是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呢？就是做祭司的人到圣殿去进祭司这份的时候是穿的一件的衣服，外面的一件衣服。这个以弗德那是祭司到神面前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有话回答他的那一个的凭借。如果没有祭司了，如果找不到以弗德了，他们到神面前去求问，他们不知道神如何回答他们，所以他们的回答都是靠着以弗德的。好，我想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讲到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么他第七节他就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想藏子最好反正住子啊，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如果住在主里面的话，主就住在我们里面。到这个时候，凡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这个凡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告诉说他所求的事是一定成功的。为什么缘故？因为他所求的事是从神的心意而求的。 或者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先知道该祈求什么，然后他来祈求了，神就一定替他成就的。我们有许多是祈求不一定成就，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求的与神的心意不符合的。所以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好叫我们有所祈求，好叫我们的祈求是有根据的，好叫我们的祈求实在知道是出于主的。这一个的祈求乃是由于里面已经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因为里头知道神要我做什么，然后我们祈求他就给我们成就。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呢？那乃是里头有个求问的讲究。这里讲到求问的事情的时候，就讲到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样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好，我们再要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心有恨不了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行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一切所求的都从他们得着，为了什么缘故？因为有一个原因，有一个根基，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是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刚刚提过了，主拯救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分，如同别的鬼们所讲的，主所给我们的平安并不是社会中的平安，并不是国际中的平安，并不是家庭中间的平安，他所给我们的平安那是我们和神之间赐予的平安。那么主给我们的恩典，什么是最大的恩典主赐给我们的呢？主说最大的恩典给我们，也是我们在地上为人极其宝贵的，这一个宝贵的那是这一位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因为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都住在我们里面了，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仅在身位、身份和地位上成为神的儿女，并且我们的行动上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如同在天上活着一样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不是单单属于地上的，我们有天父的管理，有天父的引导，不是单单靠着自己的能力而聪明在地上行事为人的。为了这个的缘故，我们会发现的，基督徒在这个宝贵的恩典的里面，最切实的乃是从神那里，因着他住的他的儿子住在我们里头的缘故，常常受到的引导。在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啊，头一个不是凭着人的聪明和能力，第二个也不是凭着自己的志气，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之勇来成就什么的事，我们的引导从他那里来的，我们的能力也是从他那里来的。今天人在北美，在这一个物质繁荣的世界的里面，越是物质繁荣，又会发现人在地上好像失去了安全感，越是地上繁荣，又会发现地上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抓得住的。人在这地上活着的，真是像一个浮萍的水面上漂流一样的，没有一个人知道过了一年你在哪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过了三年你的光景是如何。一个人呢，在这个大的潮流的里面呢，你根本不知道你这个人以后往哪里去的。而就在这个潮流飘动的里面，常常眼前事情发生了，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拣选好。今天找到人的智慧和聪明来说，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他的理智有一个拣选是准确的。我们有许多的时候眼前以为好的，可能只过了三五个月的时候环境改变了，我们原来以为好的这个变成一个错误了，变成个亏损了。那么在基督徒的身上所有的福分是什么呢？在基督徒上的福分乃是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理智和拣选而活着，我们是由这位天上的父常常的指示我们，叫我们走了一条他所命定的道路。而他所命定的道路一时之间不一定我们以为对的，长久过了之后我们会看见他是远超过我们所求，远超过我们所想的。我常常回想，我是一个很小城市里头长大的孩子，我是浙江定海的，在我们的家乡的里面教育最高的只有初中毕业，没有再高的教育机构了。我是这种的乡下的小的城市里头长大的一个人，我能够到今天这个光景，我从心里头实实在在低头敬拜说，不是我的环境比人好，不是我比人聪明，不是我比人努力，那是神一步过一步的引导的。好像开始读书的时候还有相当的成分是我自己努力而有果效的，但是等到大学毕业找工作了，但这件事并不是我的智慧，并不是我的能力，那是神的引导才把我引导到台湾去的。我是1948在上海毕业的，照着我个人的所想象的，我绝不愿意去台湾。228事变刚刚过了一年多了，我台湾话我闽南话也不会讲，那我到台湾去再来一次228事变还不给人打死了怎么办？对对，亲戚朋友都没有，什么样的理由都不想去的。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毕业在中国大陆找工作是非常的容易，所以我怎么都不要去的，乃是到周末去祷告的时候，主给我里头的引导要我去台湾的。我以前在有的场合中做过见证，我很差劲，但我去为了我的前途祷告的时候啊，祷告祷告里头个清楚引导一起去台湾，一说到要去台湾就不祷告了，可麻烦了，去台湾可麻烦，明天再祷告，明天再祷告，我就不祷告了，我就站起来了啊。过了两天再到准备去安定去祷告，一祷告又是去台湾，又不祷告，不祷告了，又不祷告了。到第三次这一祷告的还是去台湾，我才不敢不祷告。在这样一次一次的主的引导之下的，到最后定规我去台湾了。我还记得当我要去台湾的时候啊，最后一个礼拜天的晚上，在上海一个分区聚会，我们学校附近的分区聚会，大多是我们学校的同学还有另外别的学校的同学的。那我们是领圣餐，是白丁聚会，是白丁聚会完了之后，那些弟兄姊妹都愿意送送我，用个最好的礼物送我圣经章节啊。我那个时候快要离开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姊妹，我那一天是难过到一个地步，眼泪都流出来，像一个人从军到台湾去一样的。那一个时候上海我们聚会的人数到了1200位，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到了台到基隆，好不容易找到台北聚会了，找到台北组合去参加上午祷告会，连我在一起3个，下午布道会还不到20个。你看跟上海的光景啊，那真是天壤之别了，之别了。但是很稀奇的，稍微再过了半年多一点的时候，神引导我去台湾的光景渐渐就显明出来了。今天能够到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见面的，有几次大的转机的地方，不是靠着我的智慧和聪明，而是神的引导把我带领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关于这种以寻求主的引导，学习在我们生活中间求问神这件事，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大的福分。如果一个做基督徒的这一方面还不能去享受福分的话，弟兄姊妹啊，实在是太可惜，太可惜一件事情。我常常欢喜在人面前呢夸一件事， 啊，这是靠着主的恩典夸的。什么是夸的呢？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呢、啊，头发都白，你看着我，很少有白头发，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啊，你们也知道我家中孩子很多，家中有很多的男士，但是我在这么多的年代的里面，也这么多难的事情的中间，还能够心中平安，什么的秘诀？就是当有一些的为难，当一些需要压在身上的时候，我是去求问耶和华，能够把我身上难处交托给他。这一个的交托，叫我应付了几十年的家庭中的生活，特别是孩子们许多的重担和许多的为难。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件的事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是个最大的一个福分。可惜有好多蒙恩的人在这一方面没有好好的享受它，而没有好好的享受它，主要有几个原因。头一个的原因，那是今天有好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蒙恩了之后，是相当注重的爱主，为着主服侍，而自然有点相对的忽略掉自己的神面前所有的生活。一个人在今天世界中的，好像人自自然然成一种的风气了，成一种的习惯了，在哪一个场合中间都要表现你自己，在哪一个场合中间都应该有一些的活动。一个人在今天时代中间呢，是很怕安静的，也很不愿意安静的。按照做人方面来说，如果一个无论是男孩无论是女孩，是那一种内向的，那一种安静类型的，在美国这个地方生活，你就为难死了。你在美国这个生活必须是什么呢？在学校这老师问题目，你还没有想得清楚，手已经举起来了，那才行。有些事情你还没有把握自己就能够会吹，就能够会做，你不会把你自己停都放在房间里面的，你这样的个性生活才能够应付到美国的需要。很可惜啊，非洲的光景啊，在整个社会的里面，一直基督徒渐渐忽略了安静中间在神面前的生活。基督徒可以每一天花了几个小时在外面的服侍和聚会，却不大愿意有20分钟有40分钟时间暗中在神面前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也请问你们，假如你们工作好忙啊，不能够有太多的时间花在属灵的事情上，你们能不能花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来聚会来服侍，或者你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安静在神面前来祷告？我还不相信你们如果一个小时的话，肯在神面前来祷告的。你们有一个小时时间呢，就到外面聚会去了，外面侍奉去了，聚会和侍奉花时间还肯的，就忙着忙忙挤出来的，安静一个人去祷告的，不肯的。我真是不大敢来问你们，你们每一天有多少时间亲近神的？每一天有多少时间是安静在神面前的？每一天有多少时间是你和神之间个别交通的，而不给别人知道的？亲爱的用什么呀，这个种光景缺乏，是受到一个基本上的亏损，一直有基督徒在生活中间失去了他所蒙受的那个福分。亲爱的弟兄姊妹呀，我不是故意夹到另外一个的要求，然后来解决你们的问题，说到底怎么能够寻求神的心意。但是因为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平时的时间中间不是常常的亲近神，与神有好的交通的话，你原谅我说，到有需要来到去求问神，不太容易问得到，不太容易求问。因为我们去求问这位神的时候，乃是神的圣灵的里面来引导我们的，而这个圣灵在我们这里引导， 头一个必须就我们心窍练习的通达，第二个必须我们有非常敏锐的感觉，把神的灵跟我们这个所谓的感动马上能够感觉得出来。这两件的事是我们身上平时几年累月是操练起来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段的时间常常亲近神，在灵里头与教他交通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与神交通的心窍没有练习的通达，而我们灵的感觉也是非常迟钝而不敏锐的，这样的话神给我们的引导不大容易给我们所知道。所以求问神这件事情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乃是在乎我们平时时间中间亲近神与神交通也跟吉祥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头，主耶稣讲到葡萄树和枝子，我想这些道理我不要讲了，你们都听过好多了，你们自己的身子也读过好多了。主耶稣说，枝子如果不住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如果枝子不住在葡萄树上的话，只有枯干的人舍弃来仍在火里烧了。这些话我们都听得多了，我不要讲了。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乃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头有没有枝子贴在葡萄树上那种的经历？这个经历如果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就是明白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也是没有用的。我们上个礼拜六号礼拜天请教育联弟兄到纽约去有三次培灵会，他有一次提他头一天的时候提到一个时代的故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在大学读书的团契的里面有一位基督徒，早年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基督教里头有常常聚会，也非常有默契，是主要的干事，那个时候不叫什么主席的，不叫 coordinator 的，就是干事，总干事啊。他呢是以后蒙恩的，他年岁的年的比较轻，所以他对这个弟兄啊很尊敬，他们两个人也很熟。有一次啊，这位弟兄跟他谈，他说，哎，教弟兄啊，我问你一件事。他说你问我什么？他说神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宇宙到底这个宇宙的神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这么问我这个问题的。你信主这么久了，你的团体中还领头的，怎么问我这个问题的？他说我这就是我的一个问题，我的就非常的为难，到底这个神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马上说了，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神能和永性是明明可知的，是吧？他就做这些事情，就从天地许多望向来证明神的是真的。他你非要讲了这些，我都知道，知道了没有用。哎呀，他看了知道了没有用怎么办呢？是陪他去到那个学生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的那个总会那里，去找到一个西教室，两个人去到总找到西教室那里了。到了西教室呢，有一位西教他们很熟的，就忙着西教室说，哎，某某西教室啊，我们这个王弟兄啊，他现在有个问题。他说什么问题啊？他说他不知道这位神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位西教好坐下来，坐下来，翻开圣经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教授你不要讲了，我都跟他讲过了，他也都知道了，讲了都没有用了。哎呀，谈了谈，他说啊，我再跟你讲，谈了一点一点都没有用。就在这样实在是失望的里面呢，有一位的姊妹看见他了，然后把他叫过来，他说：“我是王弟兄，我问你一件事，你有没有悔改过？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有罪？你什么时候在神面前有过承认罪的？”把他带来谈到他的罪恶的问题，他发现这个人从来没有悔改过的。那一位的姊妹就带着他到神面前，看见罪，在神面前悔改承认。那一天承认祷告的时候，一直的难过，一直的流泪，祷告起来了，问题都解决了，问题都解决了。 不光问题解决了，他到工厂的来的时候啊，他在那一个地方做一个教会中的负责的弟兄。教弟兄说，你们今天发现教会中做负责弟兄很光荣，在共产党的底下做负责的弟兄啊，那是卖了命的，要牺牲你的安全的，牺牲你的生自由的，甚至牺牲你的生命的，那位弟兄也最艰难中间还能做负那个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把他改过来的？不是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乃是那一位的姊妹把他带到主那里去了，与主一个活的连接，把他的转变。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同样的，约翰福音十五章这样的道理我们都懂了，我们都会讲给别人听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有没有实际的经历是里头亲近这位神的，与神之间有活的交通。我开头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圣经中讲的祷告这个名词是一个笼统的总的名词，这个祷告名词里头必须头一个包括的就张扬神的荣美。什么叫张扬神的荣美？像大卫的诗篇二十七篇里头所说的，只有一件事我曾求告耶和华，我还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大卫心目中没有两件事，在大卫心目中只有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面前来求问。亲爱的弟兄姊妹，安息期大卫做了好多的事，他的为着整个自己的性命的安全的缘故，需要耶和华的保守。等到以后要把以色列国统一，等到最后要打服了里外的仇敌，就以色列国的复兴，然后他再要来为耶和华神来建造圣殿，他有太多事情要做的。但大卫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结果，不是原因。这些事情像一棵树一样，是长出的枝子，开出的花。大卫所注重的，只是注重这个主要的主干的地里头有没有吸收地的养料。他如果一个树真正好的扎根在下面的，吸收下面的养料的，上头长出的枝子、叶子、开花、结果是自自然然的。在大卫的里面，他只有一件事求耶和华，他还要寻求的，就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瞻仰他的荣美。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基督徒身上一个最喜乐的事，乃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来亲近他，不是带着重担来的，不是带着需要来的，只是来看见他是那样用永远的爱爱了我们，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所显出的温柔，所显出的慈爱，所显出丰盛的怜悯，所显出他救赎人的缘故为我们所受的痛苦，所显出他关系到每一个的灵魂，没有一个人是他所忽略的。到最后他从死里头复活，显出他大能，升上了高天，显出他的尊贵。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无论到主面前去施加到哪一方面的，你里头都会跳跃起来的，你里头都是满脸喜乐的。说你没有事情祷告，说你没有什么事情祈求，说你可能还有好多的难处挂在你身上，好像你什么都忘记了，你在这个地上好像是毫无牵挂的一样，你只看见主和你，你和主之间有那甜美的交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最主要的根基。这一种的生活如果在我们上常常有的话，我们灵里头与神交通的心窍 是练习的通达的，我们的感觉是会敏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牛市境来到了，为这事情去求问耶和华，我们就很容易的会从里头知道神要我到底拣选什么，神要我他得走哪一方面道。我刚刚和弟兄姊妹提过大卫王的故事，当他带领军队回到希格拉的时候，城里都被攻破了，他不知道什么民族的人把他们攻破了，他也不知道他家里头那一些家庭的海妻子儿女牛群羊群被掳到哪里去了，他根本不知道。在那一个时候就是完全绝望的里面，绝望到一个地步，甚至有一些兵丁都要把大王都要打死了。大卫他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请过一个祭司亚比亚他来，就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来。亚比亚泰这一个的祭司啊，是原来祭司的儿子，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啊，就先到他父亲那里去拿了饼吃了，然后就拿到一把的刀，就杀死哥利亚头的那一把的刀，他就然后逃亡了。为了这个缘故呢，扫罗就生气了，就把亚比亚泰的父亲杀了。那么这个儿子啊，从扫罗的手下逃出来了，把这个儿子亚比亚他小祭司啊逃出来了，什么都不带，带着最要紧的以弗德带出来了，以弗德带出来了。所以到大卫遇见难处的时候怎么办呢，就马上就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来，他就求问耶和华。那么这是什么讲究的呢，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到出埃及记，或者我们就看到生命记，我们会看到以弗德就是做祭司的人穿在外面最外头的一件衣服，有一点像背心的，不是像袍子的，不过它是长的。不过有一个的特点，那是以弗德的上面挂着一块胸牌，这胸牌的是一个方方的长长的，外面乃是有宝石的，在宝石的上面呢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这个胸牌的里面呢，它是那个盒子一样的，放着乌灵和土灵啊，你们读过旧约有没有地址哈、啊？放个乌灵和土灵。另外一个是带着一个尖牌的，尖方向用金子链起来带着两块牌，在这个尖牌的上面也是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宝贵的就宝贵的胸牌和尖牌上。这个胸牌和尖牌宝贵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以色列百姓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每一个名字把它刻在上头的时候，他所用的字母包括了希伯来文每一个字母，有的字母是重复的，有的字母是不重复的，这所有的字母都有的。那么好了，以色列百姓有难处，以色列百姓不明白，到神那里去求问，怎么求问法，到祭司那里，祭司就穿着以弗德，带着胸牌，带着肩牌，到神那里来求。到神那里来求的时候，神怎么对他们讲话法呢，就叫那个胸牌里头的乌灵和土灵啊发亮，在这个地方亮看见一个字母，接着在另外一个地方亮另外一个字母，就是还有个第三个地方亮第三个字母，把所有的字母拼起来就是一句话，神对他们回答的话，这就乌灵和土灵，胸牌和肩牌啊，是吧。那么就你去看出埃及记，哎，看旧约会知道了。等到以后列王记的时候啊，就那一个物质能够带以弗德的祭司没有了，以色列百姓在神里的期望就不知道了，没法知道了。要知道的话，从前是完全靠着祭司以弗德上面的胸牌和肩牌的。等到祭司时代过去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来了，那神是另外一个做法了。那我要讲这个是什么呢，我愿意跟弟兄姊妹说的，这个的胸牌和肩牌 就是预表达作为耶稣基督经过死里复活了之后，在圣灵的里面住在我们灵里面，是肩牌和胸牌所代表的。为什么缘故呢？就是胸牌和肩牌呢，这就告诉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的基督有两方面的品格。头一方面的品格是指到胸牌所说的，胸怀是指到他的爱心来说的，是指到他的关心来说的。这一位住在我们里头的那位的基督，那是关心我们的光景，过用他的爱来对待我们的。肩牌是什么？圣经中的肩呢，都知道有力量的地方。你知道挑东西啊，是用肩膀来挑的，就这就怎么说出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位基督，他是有能力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是一面从他内心上是满了胸怀的慈爱，另外一方面他又满了肩膀的能力。这样一位双重品格的基督，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那么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有这样一位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心去提问他，神就在这样住在我们里头的基督里面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单单凭着外面的凭借。我相信你们也听见过最不好的基督徒提问耶和华的方法，怎么提问？主耶稣啊，